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山童。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剑桥大学人文地理硕士及纽约大学实验人文硕士的陆琪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他目前的主业呢是法律助理，副业是书法艺术家、独立影评人及留学考试顾问。看到陆琪这些经历的时候呢，我个人感到非常好奇，在这些经历背后的故事，好奇他是怎么样做的时间管理，如何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可以兼顾这么多的事情，在不同的领域取得成果。所以呢，我邀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一起带着好奇心听一听陆琪的故事。首先呢，我想请陆琪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陆琪。
好，你好，仙童。
嗯，好，可以请您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对，我觉得你讲的也差不多了，就是这样。对，我就我在英国、美国留学，对，然后现在就是固定在纽约，然后主业的话就是paralegal 就法律助理，然后这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业余的话我有做一些就是书法艺术家，对，然后影评现在写的比较少了，可能以前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有时候像朋友国内的或者其在英国的，他们可能需要一些留学考试方面的帮助，或者他们已经在那边上大学，然后他需要文书方面帮助，然后我也会就是业余帮一下他们，对，然后基本这样。然后我喜欢电影、时装，然后慢跑、瑜伽、咖啡、甜点，对，就这样。
嗯，好的，非常高兴您来到今天的节目。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就是说您同时拥有剑桥大学和纽约大学这两个硕士的双学位嘛？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在这两个专业进行进修的呢？
我本科学的是环境科学，所以其实我本科是 STEM 方向的，就是科学方向的。但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一大块，因为像如果你环境科学，假如你要继续深造的话，像我也有很多同学他们来美国就是去念继续念往这个专业念，那你就会念工程系啊或者科学类的。但是我本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在实验室工作，所以这一块我不算很有热情，所以我当时我想转方向，然后我就看到剑桥大学它有一个专业，它其实也是属于环境类，但是它是像环境人文类的，所以能够跟我本科学的东西它能够有联系，但是它能够往人文方面去延伸，然后那一块我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对。
嗯，了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可以给现在可能对自己本科专业不是非常的感兴趣，但就是想要升研究生的同学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中间的，相对来说比较过渡，跟你本科有些联系，同时又对你本人的兴趣有连接的这样一个研究生的方向，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完全转的话，你很难，像比如说我想转比较文学的话，然后人家会觉得你完全没有基础，因为你本科学的就是根本不相关，所以就很难变成很难转。
嗯，了解。那当时后来在读完剑桥大学之后是为何又选择在纽约大学又进行了一个进修呢？
我其实本来我是想念博士的，我本来升了 PhD 的，然后我当时博士升的是那个社会学，就 sociology， 然后我升了好几所学校，结果他们没有收我，但是纽约大学很有趣，就是他虽然 PhD 没有收我，然后他的这个实验人文学的那个系给我发了邮件，然后他说，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其实可以，你可以来是我们的这个 master program，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硕士学位呢，我们还有一点奖学金，就当时他有提供一点奖学金，然后他就里面的介绍是说， 这一个硕士学位非常多样化，然后你可以比如说你电影感兴趣，你就可以去修电影方面的课，然后如果你艺术方面就是别的艺术方面感兴趣，你可以修，是它非常广泛。然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那我既然博士我念不成了，那我去念一个这样的硕士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刚好我很喜欢电影。然后他的那个邮件介绍就说，哦，我们还有会有一些奥斯卡的得奖人会来开课，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大的一个吸引，所以我就报了这个专业。对
啊，了解。所以它叫实验，就是说其实是还蛮多样化的，就是内容什么授课内容。
它整个系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 department， 然后它整个系就是我当时去叫实验人文系，然后现在可能改了一下名字吧，但其实里面的课很多样化，而且你可以跨你的系选课。像我其实你像纽约的那个 Tisch， 就是地市艺术学院很有名嘛，就每年都出了很多奥斯卡什么艾美奖，然后你可以选地市就 Tisch 的课，所以我变成我大概我有一大半的课我都是去 Tisch 上的。
啊，了解了解。对，感觉是专业很有意思。
有，很有，只是我觉得就业可能不是很友好，但其实读的时候很有意思。
嗯，了解了解。然后我在看您的那个背景资料的时候，说您去韩国交换学习过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哦，韩国是当时因为我本科在中山大学，然后我们学校跟韩国他们有一个项目，好像你大二大三，你哦大三吧，好像是你可以申请，然后我当时就申请了去韩国交换了一个学期。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韩国，然后就是他其实跟我们是一衣带水的东亚文化，但是他又有他自己的那个创新，所以我觉得当时去那边更多是体验他们的韩国文化，然后韩餐，然后我当时去的城市是釜山，所以釜山其实比较宜居，就不像首尔就很繁忙，对吧？首尔可能比较像纽约，但釜山很悠闲，然后我就去看了海云台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更多就是其实是一种经历，不算说如果你说你要去那边真的要学什么很硬件的东西，其实可能没有，但是我觉得作为一段体验挺好的。
嗯，了解了解。其实我因为我本科也在国内读的嘛，然后我其实已经很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本科期间没有说出去交换学习，这样一下可能感受一下不同国家文化，然后可能对研究生的这个选择也会有一些帮助，这样。
对，因为我当时去了，首先我当时有学韩语，因为当时有韩语课，所以就是有韩国老师教我们，而且当时我们的那个班上的学生都他们都是交换，就有各国家的，像有欧洲的也有蛮多的，然后如果说都是国内的话，可能有一些香港来的同学然后我当时在那边我还有选他们的英文课，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的教授，他就给我写了去剑桥的推荐信，然后我觉得他那封信应该是很有分量的。
了解了解。然后像您刚刚介绍的，就是您在读研究生之前的教育经历是在国内嘛，然后之后去韩国交换学习，然后又去了英国，然后又来了纽约。那我就很好奇说呢，作为一名在就是东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长的人，就您如何看待东西方教育的差异呢？
我觉得其实各有利弊。我觉得东方比较讲究统一，像包括韩国也是这样子，就是可能他们会有一个标准答案。然后我觉得西方的话，其实他就讲究个性，像我记得我当时去剑桥的话，就是经常有很多的阅读，很多的书，就是文献啊或者书要读嘛。然后我觉得很困惑，我就会问我的教授，然后我教授他就会跟我说，他说你要知道你自己要找的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你找的是什么，你读起来你就很有目的性。所以我觉得西方教育可能它是给你一个影子， 包括纽约大学校，它就是给你一个线索，一个影子，然后你用它你去寻找，然后你自己去发挥，然后可能每个人找到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对每个人发散出来的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各有利弊，所以我觉得我感觉很荣幸，就是我有东方教育作为一个基础，然后你如果你的基础扎实了，然后你再用西方教育你去延伸，你去发展，我觉得会比较好。
嗯，了解了解。对，那我们可能想聊一下您的职业经历，就是在硕士毕业之后呢，当时是什么契机让您进入了法律行业呢？因为这感觉好像是和您的这个学术背景是没有非常相关的一个职业。
哦，对啊，但其实我觉得法律跟人文也是相关的，法律是应该是人文的大类，对，但进入法律行业是完全意料之外，因为当时毕业之后就找工作嘛，然后我当时我要投的基本上就是一些博物馆啊，像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啊，现代艺术博物馆，因为那些是我课有去那边上，所以那些是跟我专业相关的，或者说我投一些教育类的方向啊，还有就是像一些电影的制作公司，那些像 Netflix 我也有投。但是我觉得因为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像我们是需要 sponsor 的嘛，对吧？
是的。
我觉得你要进那种职业非常困难，即便对于本地人竞争很激烈，何况就是你如果说我需要你们的那个 sponsorship， 对吧？我觉得非常困难，就完全你收不到回复。然后当时是我记得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他也在找工作，然后我们就开始聊。结果他就跟我说，哦，他有在一个网站上，他有看那些职位，然后他有去做，对吧？然后我说，那你把那个网站链接你给我，我去看看。然后我就去看了，看了之后我看到的就马上看到有一条，他说他们要招一个双语的法律助理，就是叫做 bilingual paralegal。当时那个 title 是这样。然后我就点进去了，所以我记得当时就很快几天后，我老板对吧，就我现在的老板就律师，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记得是周五我去面了，然后他觉得说，其实他觉得我是 overqualified 的，就他觉得我们这个职业不需要你的这些硕士对吧，其实，但是因为我有我找工作的困境，对吧？
对。
然后他当时看了一下履历，然后他就觉得可以。然后我记得我周五去面完之后，他就说那你下周一就来上班。然后我就开始就在那边上班，然后就慢慢就开始稳定下来。
嗯，了解了解。那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您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个行业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带我的那个法律助理，他也是中国人，然后所以他带了，他在那里做了很久，他是念法学院的，然后他也考了吧，所以他其实是律师吧，就是但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实习，所以有他带我，他有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首先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 mentor， 有一个人带着我，他大概带了我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因为我其实做的是移民法律。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其实移民法律这一块是你了解美国法律甚至整个美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所以我就慢慢，你就好像你有从一个角度，你就看他们这种移民政策的变化，然后很多人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其实移民他们就是一个故事，你看就是很多人世界各地，然后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来了美国，然后他们又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留了下来，然后你去，因为我们要做他们的案子，你就看他们人生轨迹了，然后你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看他们的故事一样，其实很有意思。
就有一种好像在看现实中发生就是电影故事的感觉。
对，没错，像你看现在不就是那个曾经边界很开放吗，然后有人就去那边拍纪录片，说怎么样大批移民，比如说从南美或者别地方涌入，然后像其实我们很多客户就是在那出来的，所以 他们就跟我讲说，哦，你看那边他们就是来了，然后可能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对吧？来到美国，然后在监狱里面关，然后又出来，就是其实他们的故事堪比电影。
是的，是的，感觉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也很有意义，是吗？感觉就是做这份工作，帮助这些人进行法律的支持啊之类的。
对，而且这份工作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像我们我当时老板需要我，是因为他需要有人会讲中文，但其实我是整栋楼里面唯一一个讲中文的，所以变成就是他给了我一个环境，就是我每天我必须讲英文，然后我就算我要吐槽吧，我要干嘛我也得用英文，所以变成就是有了一个让你完全浸泡的环境。
就是一下子就进入了美国的语言和文化，或就是职场的环境里面呢。
对，没错，就是变成说你对你整个全英的，因为像我们的客户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中国人，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国家的，所以你跟他们交流也要讲英文，所以就是变成我觉得对英文口语写作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口语，因为像你念书你都未必会讲那么多英文。
是的，我感觉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地方也就是都是全部都是美国人的环境嘛，需要讲英文。然后我就刚进去的时候，我就完全听不懂他们在笑话在讲些什么，就每天他们那些 small talk 还有很多不懂的，我感觉现在就能 get 到一点。
对对，你就可以 engage 他们了。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这个是对，您说。
哦，你想。而且我觉得你整个人你会变聪明，就是你大概知道说哦，然后他们在玩什么，对吧？或者说有一些东西你应该，比如说对人对事你该怎么处理，对吧？或者对，我觉得你整个人会聪明起来。
对对，我觉得聪明这个词就是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刚开始我来美国的时候嘛，然后读书什么的，在课上不是总觉得自己笨笨的，因为那个语言的关系。可能就是反应会慢一点，理解问题会慢一点，在讨论小组讨论啊什么，可能就会显得就有点笨笨的这样子。但是真正进入职场环境之后呢，你越来越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然后他们的这些逻辑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就是所谓的变聪明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律所其实 very fast moving， 就是。他节奏很快，而且尤其我的工作我其实要讲很多，因为你可能你要跟客户沟通，对吧？很多案子你要跟讲这一步一步，你这材料怎么准备，这个那个，所以你要讲很多，跟他们协调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方面对整个人有提高。
了解了解。那在做这份工作之后，您感觉就是对之后的职业路径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吗？是会继续在法律行业深造吗？还是可能未来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就是电影啊、艺术啊这样的行业？
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开始做了这个 paralegal 之后，然后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当律师？然后后来我对，因为很自然嘛，对，其实非常自然，我理解。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有去了解过，就是你要去法学院念，对吧？然后你考 bar 的念 JD， 然后我基本我现在就是放弃了，因为首先我觉得律师非常的高压行业，然后法律系的话，它不像人文系，因为你想，人文系其实有很多你可以有自己发挥，对吧？比如说，我可以用我的想象力、我的创造力，但是法律系不一样，你真的就是必须一板一眼的去按照他法律的规定，所以它不是一个讲究创造力的行业。我觉得法律业，所以我觉得首先可能我自己不太适合这个行业，然后我觉得做律师的话，整个你。工作量太大了，然后后来我觉得说而且他们有跟我讲说，法律助理在纽约的话，你一直做的话，其实他的利润是很可观的，那所以我基本上我感觉如果我要继续往法律助理走的话，我可能会转一个方向，就可能会去做那种 business law， 就是因为我现在做的是 immigration law， 就移民的，我觉得我以后转我可能会想要做商业方面的。
了解，了解。
对，但是假如说，假如我能够 接到一些很好的 offer， 比如说来自一些，像我个人其实很想去那些艺术拍卖行，就像那个 Christie 佳士得。
嗯，
对，我对那边，所以我觉得说假如我以后能够有一些来自比如说艺术拍卖行一些好的 offer， 我可能就是会转到那个方向。那不然的话，如果是继续在法律业走的话，我可能会转一个方向，就比如说做商业法。
嗯，了解了解，就是说法律助理这个职业可以让你就是在工作同时还能做一些业余的事情，就是它能很好的有一个很好的 work life balance， 是这样吗？按我的理解。
我觉得是因为你像我看我老板对吧，你看他律师就他自己开的律所，他就是一周七天工作。因为但是那是他自己的生意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的 work life balance 可能近乎零，因为他人就很工作狂，他人很工作狂，然后他一周七天就工作对吧，他可能回家了他还想想案子啊，那我觉得我不要那样的生活，因为如果像我这样的话，我可能朝九晚五做完，然后我周末时间我都自由，或者说我一下班那我就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于这样的模式。嗯，
了解了解。那我有好奇，就是说您的书法创作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觉得书法也是意料之外，虽然我书法我很小就有开始练，我确实我很小，因为其实以前在国内书法好像是必修课，对吧？
对，有点可能小学的时候就是得学学吧，硬笔软笔书法这样子。
对对，但我们是毛笔，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候像我爸妈有时候带我休假，比如说回我爷爷奶奶家，我都会带一些书法过去练。然后后来的话，我记得是2020年，我当时就是非常无意，我某一天我在刷 LinkedIn， 然后就刷到突然他有一个机构叫做他那机构名字叫纽约Chinese Cultural Center， 纽约的中国文化中心。他这个机构有1974年创立，所以到现在有三四十年，四十多年的 对，今年50年了，那今年就是他的50年了。然后他就说他想招一个那种兼职的那种书法艺术家，然后我就想起我其实念纽约大学期间我有做那个 volunteer 志愿者，然后我有去那些，我当时是跟另外一个本地的教育机构合作，然后我有去那些纽约的公立学校里面去教那种 workshop， 然后我有就是因为基本就去小学吧，然后我就去，当时是志愿的，所以是没有薪酬，然后我当时我有去他们那些小学，纽约的公立学校，就跟他们讲一些中国的文化啊，然后我有跟他们展示中国字，因为中国字非常的特别，对吧？就可能你一个字就千言万语。然后我当时因为我有这份经历，所以我当时看到了他们这个职位，我觉得有相关，然后我去投了。投了之后呢，他当时的那个 director 就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有跟他讲说，因为我之前我有去公立学校教，然后他听了他就很喜欢，所以他们就聘用了我，所以我当时2020年我就开始给他们上书法课，然后当时那一年刚好遇上的就是新冠，所以的话呢也很有意思，本来我是应该去学校教的，因为纽约这边有一些双语学校嘛，我本来应该去学校教的，因为新冠就学校都关了，所以呢我就变成上 Zoom 了，我就网上教课了，然后所以当时那段时间就是当时纽约就封城嘛，然后我也没有去律所上班了，就是还好还有这一个工作，然后让我就是一来让我有一点收入，二来的话你跟外界有连接了，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就是每周一下午大概3个小时吧，我就线上上 Zoom， 然后我就给当时的学生，当时是一所小学，就给他们讲这个中国书法，然后又准备课件啊、视频啊，然后就给他们讲，所以我就是从那里开始，然后后来就是纽约开放了，然后我就有去学校教，然后他们很多时候有活动他们也会找我。
了解了解，我觉得书法很有意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写字写的越来越少嘛，都是用电脑的，然后电脑之类的，对。您说。
对，而且当时刚好因为新冠封城，那我那几个月就在家嘛，你又没有工作，有没有别的事情做，然后我就刚好有时间可以让我练。因为我觉得你要教自己还得继续再练一下，所以我就刚好那段时间我就基本每天就在家练。
听起来好像你都觉得是意外收获，就是这些职业，但其实都是跟小时候的一些成长背景啊，你做过的事情都是连接起来的这样子。
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份工作还很有意思，就是首先它跟我的本业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因为对，因为像我的本业，我每天要坐办公室，然后你对电脑打字，对吧？然后如果你的副业也是一样的模式，我会觉得我受不了。然后刚好书法的话，就是你等于说你完全摒弃现代的现代技术工具，对吧？你也不要电脑，你也不用手机，你就毛笔，就笔墨纸砚。然后对，然后而且他们很多活动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机构，他比如说他农历年呢，农历春节，他就会跟当地的一些，你看像他跟那个 Louis Vuitton， 他会跟他们有合作，然后他跟什么这边的百货大楼，对，有合作，或者然后他就会说，哦，我们在那家店有一个小展，你过来帮我们写一下，然后我就去，结果你就去那边，可能你先展示一下吧，然后你就给他们比如说写福字啊，写一些书签，然后比如说很多人来买东西，对吧？然后顾客来了，你就可以给他们写个福字，给个书签，然后他们带走。结果有一些，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就发现有很多人对中国书法感兴趣，而且当然也有一些亚裔，但是我看到很多不同面孔，就是像白人、黑人，对吧？然后或者拉美裔的都会过来，然后他们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基本上我每次他们活动叫我去，对吧？然后基本上我的档口都很热闹，就我根本忙不来。
也就有一种在那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感觉这样子。
有，因为你就要跟他们讲，哦，这个福字的意义啊，然后像我开始现在每年有固定，就是纽约的有一个叫一个叫 Seaport Museum， 就是在那个海边海口的一个 博物馆，然后他们可能第一年叫我去做之后，当时可能他们觉得就是反应很好，然后他现在可能开始每年都让我去做，所以就是等于说就是他农历新年已经在那做，然后给他们讲一些中国的春节的文化，对吧？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十二生肖，然后今年龙年了，然后就是真的他们跟我说很早票就卖完了。
嗯，很好诶，这样子。嗯，
对，然后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你在那的环境你会觉得很自豪，这个是我在国内会你不会感受到，因为你国内你就是在一个中国的环境，对吧？大家觉得你没什么稀奇，对吧？但是如果你放到了国外的环境了，然后你会发现有这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有爱好，而且很多人写完他会来走过来跟我讲说，哦，你知道吗，我以前我去过中国，然后如何如何，
嗯，
然后对，我就觉得这种人与人的接触很有意思。
是的是的，非常有意思。嗯，然后我还想问问看，就是您成为独立影评人的契机是什么呢？就是
哦，独立影评人这个，因为你看我在纽约大学是修了很多电影课，然后我毕业论文也是写电影的，然后当时我毕业之后一开始我没有找到工作，结果当时本地一个 startup 它叫 Broadway 就是它的名字，然后它做的是一个艺术教育类的一个 startup， 然后他们就是需要招人，但他们跟我说你看我们刚刚成立没什么资金，对吧？我们没法给你什么薪酬，但是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你给我们写写影评，然后我们可以给你赠票啊，比如说百老汇票啊，或者给你一些活动赠票，对，那我觉得很好，刚好我又没工作，对吧？那我就把这段时间利用起来，然后就开始有给他们写影评，然后当时赶上的是那个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叫纽约亚洲电影节，就每年的六七月份他们会持续两周多，然后当时刚好纽约亚洲电影节我是升上了他们的志愿者，所以我就说哦，那我是纽约电影节志愿者，那我可以进去看电影啊，我可以跟他们的一些创始人我可以跟他们沟通，对吧？那可以有助于我写影评，所以当时我就有写了很多影评，就是介绍了这个纽约亚洲电影节啊，他放什么电影啊，就相当于说你能拿到一些内幕的资料，然后就是从那里开始，我当时会写的比较勤奋，可能我每周都会出一些影评吧，因为他们当时有一个公众号，然后我就有把影评发在他们的公众号里边，然后之后纽约电影节过了之后，这边又有一个叫纽约电影节，然后我就以他们以这个机构的名就升了当纽约电影节影评人，所以很多电影就可以先去看了，所以我就当时就是刚好有这两个电影节给我，然后我有一些资源，所以我就可以写他电影节里面电影。
嗯，了解了解。我有点好奇，就是当影评人的看观影的这个视角和正常的就是普通观众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我觉得很不一样。我之前当影评人是有压力的，像你当普通观众，你去看笑一笑，哭一哭就完了，对吧？
嗯。
可是如果你说哦，我看完电影我要交功课的，那就不一样。那你可能你从他的第一秒开始，你就要开始想。他这一帧，然后比如说他用了什么手法，对吧？远景近景，然后你看他这个电影怎么样起承转合，然后他这个剧本，他这个表演，他这个灯光，就是你的脑子要不停转，所以我觉得而且像我本科的电影，我当时写的是那个你知道日本的吉卜力工作室，对吧？ Ghibli。
嗯嗯，是的。
对，我当时写的是那个高田勋，就是他是那个哦，我都宫崎骏的合伙人高田勋的一部电影，然后那部电影我自己之前已经看过，就出于娱乐目的我看完一遍，但是当我要写影评的时候，我要把那部电影翻出来，然后我要翻来覆去的看，然后我要重播重播重播，就是你要看看，然后看它的精髓，你去分析它，所以我觉得很不一样，还是当观众比较轻松。
那您像现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就带入影评人的视角吗？还是说还是可以如果告诉自己哦，我这场电影我就是观众，那就以一个观众态度来享受这样子？
哦，没有，我偶尔我会反映起老师课上跟我们讲，比如说如果他是这部电影是关于拍电影的，对吧？
嗯，
然后我就想，我就会马上反映出，哦，这个就是电影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这个叫 reflectivity，就是、嗯、这就是一部电影，可是这部电影又是讲怎么样拍电影的，对吧？就是我就会，
嗯、
然后对我就会反映出电影课老师给我们讲的一些理论。
嗯，了解了解，因为还蛮独特的，就可能跟比如说跟朋友出去看电影什么的，看的是同一部电影、
啊、
但是你们内心和脑海中的那个画面和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吗？
对，而且有时候你看完你就会知道、嗯、哦，他这个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当时上的一课叫、法国新浪潮 French New Wave， 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讲说、
嗯、
当时新浪潮的很多人，对吧，像戈达尔这些人、他们当时很多的手法都会被以后的大导们去用、
嗯、
所以像有一招就是说，比如说他放背景音乐，对吧，就你觉得这个地方他们应该放音乐的，他就故意不放，所以就完全静的，然后等到下一帧你并不期待有音乐的，他就会给你放一个音乐，就是你知道他等于说他就是颠覆你的期待、
嗯、
然后他就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一招其实就是戈达尔开始用的，然后这样子我之后我去看现在电影，对吧，我看到他们有时候这样做，我觉得、
嗯、
哦，你这一招就是戈达尔来的，
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是我看到我就会想说，哦，这个好像有点在我意料之外，这个音乐的播放，但是像你们就是经过专业系统学习就会知道他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这样。嗯，
对对，你就是发现电影其实是一种传承，就是可能、
嗯、
以前的电影像黑泽明，对吧，日本的一些电影大师
嗯、
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代又一代，其实每一代导演他们会从上一代上面去学习一点东西，但他们又会融合现代他们自己的经历啊什么的、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不断的发展。
嗯，了解了解。然后我会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网友评论啊什么的、
嗯、
就是说感觉现在的电影就是拍的越来越差，就是不如之前的电影。我想知道您对这样子的评价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们是说国内电影是不是？还是
国内电影是大头了，国外可能也有说，但是说的少一点可能。
对，
对，
我觉得我很惭愧，其实我真的很少看国内电影。
嗯, 嗯，
我可能看的比较多，比如说好莱坞或者一些经典电影、
嗯、
或者韩国电影、
嗯、
像韩国电影我就很喜欢、
嗯、
因为对，因为我觉得韩国电影很有血性，像以前可能如果亚洲地区可能我们觉得日本电影会比较领先，对吧，
嗯，
但是我现在看的日本电影我会觉得他们有点寡淡，可能对于我来讲、
嗯、
他们会可能比较慢节奏，对吧，长镜头比较寡淡、
嗯、
但我看韩国电影，你就像看之前拿奖的那个寄生虫，
嗯，
你不觉得充满血性，就是虽然我知道它有商业性、
嗯、
对吧，但你就是而且还有像我今年我去亚洲电影节看的那部叫做破幕，
嗯，
哇，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我觉得破幕真的很棒，而且它其实跟讲了很多中国的风水的东西，然后我朋友就说，哎，怎么好电影都让韩国人给拍了，就是你想风水其实风水是我们的东西，对吧，
嗯嗯，
但他们会拿你的这个风水，然后比如说风水里面的这个五元素什么金木水火土、
嗯、
然后他又砸了一点他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他就拍成一部他们的电影，所以我觉得破幕我当时去看了、
嗯、
我就觉得很棒，我当时是去那个韩国文化中心看的，但这部电影其实是去年的、
嗯、
是
了解了解，
所以对，就这样，但你说大的行业吧，我觉得美国其实是还行，它每年还是会有一些电影很震撼、
嗯、
你像去年就是那个 Barbie， 然后还有奥本海默，
嗯，是的是的，还是有很多好电影。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放空并保持干净干燥，这是决定物品是被回收利用还是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关键。请擦拭或冲洗食物残渣，并将瓶子、罐子和容器倒空，正确回收意义重大。本广告由金线向您提示。
新的好电影。
对，
嗯，对对，刚刚聊到韩国电影。嗯，您说您说。
对，我国内的话，我可能我想想，我上一部看的是那部叫《封神榜》，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哦，知道知道，我也有看那个。
对，那部很火。嗯，我觉得那部是不错的，那部就是，嗯，对对，我去年的好，他们是费翔主演对吧，然后当时公众号说很多，
嗯，
很多鲜肉很多，
嗯，对，
对，他们可能这个是其中一个卖点了，啊，对吧？但因为费翔很有名嘛，就我爸妈那一代的人。
嗯，
然后我看《封神榜》，我有觉得他有很棒。我觉得《封神榜》可能会是一个好的转变。嗯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大家结合就是历史上神话上的一些东西，观众们还是蛮愿意看的。嗯，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话超多可以挖掘的。
是的，是的。对，我刚刚就想问说，因为刚刚提到韩国电影嘛，就是您也曾经在韩国交换过，您感觉是什么样的？韩国是为什么能孕育出这样好的电影环境？不光是电影啊，可能包括别的艺术文化，还有像综艺啊，还有电视剧啊，他们都是其实在亚洲现在是一个非常领先的地位。那您感觉是什么样的环境能孕育出他们这样子的，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行业生态？
我觉得首先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说电影审查制度，因为你想韩国它有更为自由的电影审查制度，对吧？
嗯，
所以他们什么都敢拍。你像韩国人黑政府非常厉害，就他什么都敢拍，我可以黑政府，然后我可以黑领导人，对吧？像他们当时的那个领导人，他们政变，像1988、1989那个政变，韩国的民主改革，他们就拍了好多部。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他们有更为自由宽松的审查制度，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关键。所以变成他们题材非常大胆，就是什么都可以拿来拍，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能韩国首先它小国家，然后我当时去韩国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小国家，所以我们非常团结。像他们跟我讲，当时我去一些地方参观，然后韩国导游跟我们讲说，像我们觉得哈，他说我们韩国人觉得我们的韩牛，就韩国牛肉，他说我觉得我们的韩牛是最好的，所以他就是有一种说，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是最好的，就是他的这种自尊心吧，可以说我觉得很强大。
嗯，
然后像包括我来纽约，你就看韩国人的社群对吧，他们也他们很团结，所以很集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然后另外我觉得韩国人他们在捕捉潮流方面，我觉得他们很擅长。像我有时候看他们的 K-pop 对吧，我有时候听他们女团或者男团的歌，我觉得其实非常类似你看美国的那种流行音乐的那种现代的 pop， 但是我觉得他们擅长去捕捉到这个流行，然后去学习，就是捕捉跟学习，所以他们就是其实他们学了很多 American pop， 而且他们可能因为他们之前是被日本殖民嘛，然后后来我觉得美国对韩国的影响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于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可能他们吸收的更多。像我当时去韩国吧，像我们食堂，我们那所学校食堂大妈们，他们饭后是喝咖啡的。那咖啡其实是一个舶来品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是中国人，可能饭后我们会喝茶，可是在韩国已经是变成韩国大妈们饭后是喝咖啡的。所以然后他们，你看他们就看打棒球喝咖啡，所以我认为他们 美国文化对他们的渗入是远远大于就是在中国。当然中国现在也开始很就是也有西化的一些地方，对吧？但我觉得韩国会更加多。
它有点更加深入的感觉，像因为很多我也稍学点点韩语，就它有一些韩文的其实都是从美国就是音译过去的嘛，就有很多字都是这样的。
哦，超多，你看像咖啡就是 coffee，
嗯，
咖啡是 coffee， 那不就是 coffee 的译过来吗？
是是，还有什么香蕉就是 banana 是吧？这些其实都是，
对，然后
都是英语，
然后日语，我跟你讲日语也很多，因为我之前也学过一段时间日语，日语也很多，就是直接它那个英文，像电脑就是 computer， 就直接它就直接把那个英语就是化成他们自己的那个音，
对，是是是，很有意思。对对，就是因为您就是主业已经是朝九晚五嘛，然后又有了非常多的副业，然后就很好奇您是怎么样做的时间管理，怎么样有这样的热情去平衡这些生活中的不同的角色这样子。
但是你想，比如说我朝九晚五之后，你看我下班之后时间我就自己安排，然后这段时间我可能我会去做我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慢跑啊、瑜伽，就是这些活动，然后你像周末你就两天，然后因为这些活动这些课外的活动他们不是同时一起涌进来的，你比如说像书法可能他们也不是每周都有活动，可能偶尔周末让我去，那我那个周末我就空出来了，所以而且等其实他们平时是有需求的，但是我平时跟他们说我就走不开，所以我也只能是周末去做他们的活动，所以变成他们现在可能周末有活动他们会找我，但平时他们也就知道走不开。
了解了解，所以时间上还是很合理的，就不会说有那样冲突的感觉。
对，我没有说把我自己排得很满啊，像如果是周一周五的话很多东西我就会推掉啊，像所以我就尽量都会把这些课外的东西安排在周末。
了解了解，我觉得聊下来我感觉还是纽约相对来讲是相对西雅图啊，我感觉是文化要实在是内容丰富很多，然后我觉得不同的机遇也更多吧，这样子的感觉。
西雅图我真的不了解，像但是纽约的话那这边活动真的非常丰富，而且你比如说我想当个志愿者对吧，然后你就去搜就一大堆电影节就来了，什么这边各种门类，什么亚洲电影节、纽约电影节，或者有一些是印度级的电影节对吧，就各种电影节。然后像我之前有室友，他们是小提琴家，就是拉小提琴的，然后他们跟我，对，他之前是在波士顿，然后他有跟我讲说他来纽约就是因为纽约机会很多，像他是从他学音乐的角度说你看纽约这边什么卡耐基音乐厅对吧，所以大家学音乐的都会觉得说如果我能够在卡耐基表演，那就是等于说你到达一定的成就了。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边的Lincoln Center 林肯中心，然后这边的什么Opera， 所以他就觉得说，所以纽约机会多，所以他们可能学艺术的很多也会过来。
是的，是的，然后想问问，就是说，因为现在可能也有一些学生想要就对人文类感兴趣，然后想要留学嘛。但刚刚和您也聊到说，就是留学生的他的一个身份问题，他可能让你会比较难在这些就是电影啊或者艺术行业。得到一个 sponsor 这样子，那对于这一类的学生，在申请的学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你是说申请学校还是申请工作？
申请学校，就是即将可能想要来美国这边读书的学生，人文社科类的这样的学生。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要跟随自己的热情和爱好走，因为我觉得就业市场非常不可估计，对吧？首先像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如果你学编程、学电脑、学会计，你很稳妥，对吧？你毕业你可以找到 H1B 工作，可是现在都大裁员，像我有朋友就是念会计 H1B 就被裁了，然后很多你看像很多码农也会遭遇失业，所以变成 往你觉得很稳妥的、很安全的那种行业，现在未必安全。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有 AI 冲击，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不可预计。嗯、所以我觉得那你就还倒不如你跟随你的热情。像如果你人文社科的哦、如果你对电影有热情，你可以去读，然后你好好认真的念，嗯、对吧？那不要翘课，就是千万不要翘课去做一些你自己觉得很酷或者别的东西，就课都每一门你都认真去上，然后、这里开始，然后但是你说到，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讲，你很难说我人文专业就未必说我就不能找到一个可以sponsor 我的职位，因为你看像对像很多很小的那些比如说很小的一些 gallery 对吧，他们可能因为他们很小，可能他们需要人对吧，那如果你愿意去帮他们，可能他们就会愿意去 sponsor 你。可是如果你说大公司大家都想进，然后他们其实不 care 你，那未必大公司他就会愿意给你做这个 sponsorship 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先跟随你的热情，然后你去学你自己喜欢的专业，然后你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去念，然后你学到你真才实学，然后你可以先从一些比较稳定的，比如说我要找工作，比如说我念电影的对吧，那我要找工作了，那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一毕业我就能拍我自己的电影对吧，那你就可以转变一下思路，你比如说我可以去帮人家拍拍广告对吧，我可能去找找广告公司然后我比如说我去一些制作公司对吧，如果他们需要一些人做一些办公室的，那假如我你看我又会 Photoshop， 我又会拍摄，可是我又可以做你这个办公室的职位对吧，你可以转变一下思路，然后你先找工作，你先给自己一个起点对吧，比如说我现在有份工作，有份收入，有一个起点，然后你从那开始再去延伸。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建议，对于现在可能会有点迷茫的学生来说。嗯，
然后我觉得networking 还是要的，这个是我可能我有一点后悔，我其实毕业后我才比较pay attention to 这一块 networking， 但其实你应该在上学期间你就应该要开始做，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什么活动，像比如说纽约大学其实有很多的活动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报学校的时候，其实你应该留意一下他的这些校友资源跟就业资源然后像纽约大学我觉得它很好，它像我们毕业了它还有很多的那些 alumni 的一些活动然后如果学校本身就有很丰富的这些活动，然后你就去参加，然后你去参加你去认识人对吧，然后大家可能先加个 LinkedIn 对吧，先加个联系，然后未必说我今天去我就要拿到一个 offer 对吧，可是你要先去对吧，你先去，然后你先去认识人，然后你看看大家都在干嘛对吧，看看这个行业那个行业，就是你先去探索一下，然后慢慢这一块就是慢慢的积累起来。
是的，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尤其对留学生来讲可能会觉得 networking 刚开始不管是出于语言啊文化可能会觉得心理压力有点大，那不敢去什么的，我觉得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对，就是一定要勇于去尝试。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纽约或者我觉得西雅图应该也比较好，因为这边其实移民会比较多对吧，亚裔
是的，
所以变成他们对于亚裔或对于移民他们其实是一个总体是一个欢迎的态度，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怕我有口音怎么的对吧，但你就像我一个朋友说，他说在纽约谁没有口音对吧，大家都是大家都移民过来，因为他是博尔人对吧，他就说所以他我觉得他讲得很对呀，
对呀，
所以对，而且即便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已经非常成功的人对吧，像有些看那畅销书作家，然后有时候我看他们的 Spotify 的那些就是 podcast 对吧，一张口就是浓浓的那个东欧口音所以我觉得你看，所以没有关系，你就去那边跟他们谈跟他们讲，因为你口语你就必须练，像我觉得像 network 就是好像一个 muscle 一样对吧，你必须要去锻炼。
是的，而且就像我和就是朋友常常讲的，就是像印度人嘛，他们本身的口音就是非常明显，但是大家都很自信，完全没有人在介意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学习他们的这种自信的态度。嗯，
对。可是印度人有一点好，就是他虽然口音
母语是吧？
嗯，可是他非常流利。
嗯，是的。
你有没有发现？对的，所以我觉得流利其实先是一个关键，所以这个就是你基本功的问题了，对吧？等于说你当初你在准备你的雅思托福的时候，你就得把基本功做好，对吧？你虽然有口音，是如果你流利，然后人家能够明白你也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有口音，然后你又拉拉咔咔，你又断来断去，那我觉得就不行。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后又是回归到基本功的问题。
是的，是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陆琪接受我的邀请，然后来参加今天的节目，然后和我们一起聊了他的读书的职场的非常丰富多彩的故事，然后也希望陆琪之后一切工作生活都顺利，然后在纽约的生活顺利这样。那我们请陆琪和大家说个再见吧。
哦，好，行，那我今天谢谢宣彤邀请我来这边分享一下我自己一些经历，然后对也谢谢你的祝福，然后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还能跟大家再多聊聊电影啊书籍啊，对，分享一下，然后感谢宣彤，然后感谢这个节目。
好的，非常感谢，好，拜拜。